是清新的人吗？那当然，我们要先来解决什么是清新的概念。这个清新原来的意思呢，其实就是清洁的心，啊，干净的心。那么，什么叫做清洁的心呢？清洁这个字呢，在圣经原文里面呢，它的意思是单纯的。什么叫单纯的呢？就是它是很纯粹的。它只有这一种，它只有这一种物质，它没有别种的，就像这个纯金一样，它只有金没有别的啊，叫做清洁的啊，所以跟你想象的那个干净是不一样的哦，啊，是纯粹的心啊，什么叫清心呢？就是纯粹的心。那么什么叫纯粹的心呢？更容易帮助我们理解什么是纯粹或者清新的概念呢？其实要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叫做不混杂或者不沾染，不混杂或者不沾染啊，它是纯净的，它不混杂也不沾染。比如说《使徒行传》18章6到7节呢，说。他们既抗争毁谤，保罗就抖着衣裳说：“你们的罪归到你们自己头上，与我无干。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原文的意思呢，是你们的血，因为这些人毁谤抗拒神嘛，所以呢，保罗就说：“你们的血呢，你们的问题呢，就归到你们自己的头上，然后我却是干净的。”啊，那。所以，那中文把它翻译成"与我无干"，但是实际上原文的意思是我却是干净的，或者我却是清洁的，什么意思？就是你们这样做呢，那么你们的问题呢，归到你们的头上，可是我呢，却不跟你们沾染，我不混杂。于是接下来保罗就说："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所以，什么是清新呢？请不要把它想成干净的、清洁的，把它直接想成纯粹的、纯种的，不混杂任何其他杂质的，只有这样子的一种单纯的物质的，不沾染的，就是清洁的心。雅各书1章26、27节说：“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所以。”什么是在我们的神面前有一个清洁而没有玷污的心呢？而不是欺哄自己的心。我们以为自己很清洁，我们以为自己很单纯，在神的面前很纯粹，可是其实不是。他说，差别在哪里呢？一个叫自以为虔诚，但是他的行为。却没有活出那个清洁或那个纯粹的样式，因此呢，这些勒不住他的舌头，却欺哄自己的心。可是他说，更真正那个纯粹的人是怎么样的人？在神面前纯粹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是会去用行动关顾那些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而且呢，还会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不沾染世俗啊。其实就是初代教会呢，对得救的定义，跟我们今天对得救的定义有一点点不太一样。我们今天对得救的定义呢，意思有点像是，哇，你得救了，你就能够进天堂，啊，就是得永生的概念。可是呢，初代教会对得救的定义呢，有一点点不一样。初代教会对于得救的定义呢，依照《使徒行传》第2章里面，路加的记载呢。他在记载完彼得讲的一大篇道之后，他又说彼得依然对许多人继续讲了很多的道，而他说彼得讲这些道到底要达到什么目的呢？ 要帮助那些人脱离弯曲悖谬的世代。而那些愿意脱离弯曲悖谬世代的人呢，接下来在圣经里面就被看为是得救的人。所以得救啊，其实不是从这个必灭亡的生命被拯救到天堂得永生的那个概念，在使徒行传不是这样子。使徒行传的得救的概念是从弯曲悖谬的世代被救进一个不弯曲不悖谬的群体里面，就是教会。所以为什么初代教会的人愿意变卖家产呢？愿意变卖自己一切去周济穷人呢？因为他们愿意过一个脱离弯曲悖谬世代的生活，因为他们愿意保守自己不再沾染弯曲悖谬世代的那个世俗。然后为什么亚拿尼亚变卖家产却留下自己的一份，然后结果就死掉了呢？明明彼得的表达并没有不让他留下他想留的那一份啊，那为什么？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出在他欺世盗名，他让所有人以为他已经把全部都给出来了，实际上自己却偷偷留了一份。他欺世盗名的行为呢，显然他还没有脱离弯曲悖谬的时代，可是呢，他却愿意加入并且成为一个脱离弯曲悖谬时代的人。为什么初代教会的分配不均成了问题呢？以至于使徒要按例执事来管理饭食，而且为什么按例管理饭食的执事，他挑选的标准不是这个 MBA 的学位，很会管理的人，而是跟品格跟生命比较有关呢？因为啊，有人依然在用弯曲悖谬的世代的逻辑活在教会这个愿意脱离弯曲悖谬世代的群体里面，他们没有为人舍己，他们先顾虑自己吃饱，因此有说希腊话的寡妇饿肚子挨饿。这个问题其实真正造成的原因不是分配不均的问题，而是有人不舍己，只先顾自己，他活的逻辑呢，不是一个脱离弯曲悖谬世代的逻辑。所以雅各书说，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世俗是什么呢？就是那些照着自己心意去做事情的人，他们才懒得管那些孤儿寡妇呢，他们会排挤那些孤儿寡妇。但是呢，一个愿意脱离弯曲悖谬世代不沾染世俗的人，却会去照顾，会去看顾那些孤儿寡妇。这也是为什么初代教会分配不均的时候，是有人出来抗议说，哎，我们竟然有寡妇没饭吃。因为这群人，他们是一群愿意脱离弯曲悖谬世代的人。换句话说，我要离开那个状态，我要进入到现在这个状态，并且我要专注的只处于现在这个状态，以至于那个不专注处于这个状态的就要被处理。所以亚拿尼亚被处理了，所以教会的分配不均问题被处理了。初代教会他们在活出什么样的生活呢？他们在活出一个清新的生活，一个在这个里面只能有纯金，不能混杂一点其他的物质的生活，而那个含金量叫做我们愿意脱离弯曲悖谬的时代，我们不沾染这个世俗，我们单单的对神清新，单单的专注在神的身上。2020年的领袖高峰会呢，就是今年的全球领袖高峰会呢，这个有一个牧师叫做 John Maxwell， 他现在是这个世界的领导学大师，但其实他是一个牧师啊。 他在一个5分钟的短讲里面呢，他说了一句话，我很让我震撼。他说：“你专注在哪里，哪里就兴盛，其他的就会枯萎。你专注在哪里，哪里就会兴盛，其他的就会枯萎。”各位，如果我们专注在神的身上，我们跟神的关系就会兴盛，其他的就会枯萎。那我们也可不可以反推回来，就是？诶，那么我们如果其他的没有太枯萎呢？是不是我们其实也专心在很多其他的事情上呢？关键是我们要单纯在什么事情上？我们要让什么事情变成纯金，毫无杂质的纯金？我们要单单的定睛专注在神的身上，各位是神的身上哦，而不是其他的。当我这样想的时候，你可能会想说：“的确啊，我是专注在神的身上，我没有专注在其他的上面呢。我们虽然有时候会不小心沾染了其他的，但是我们还是很快的会回头来专注在神的身上啊。”或者你会想说，其实我的确都只为神活啊。但是各位，我今天要讲的啊，不是我们定睛在神的身上，又同时贪爱世界钱财或者我们自己的计划，不是这个意思。我要讲的是，各位，我们很多时候呢，以为我们定睛在神的身上，其实我们只是自以为是的，以自己为核心。并不是真正的定睛在神的身上，或者呢，我们以为我们专注定睛在神的身上，其实我们不是定睛在神，而是定睛在好像其他跟神有关的事情，但是不是定睛在神身上。我举一个例子给你们听啊，这个在场的应该都结婚了哈。夫妻常常会吵架，那其中有一种架是几乎每一对夫妻都吵过的那这种架呢是这样子的啊，假设啊，太太跟先生说：“哎呀，今天啊有一件事情让我很难过。”哎呀，先生很爱太太，就紧张啦，就想说：“哎呀，怎么可以有事情让我太太难过呢？”于是就问：“什么事啊？”然后太太就回答先生是哪件事情。然后呢，接下来先生会说什么？很多时候啊，先生会说：“哎呀，这件事情啊，你当初就不该这样处理。你如果那样处理就好了，就不会发生这样子让你难过的状态了。”不知道这种对话有没有在你家出现过？有可能是太太对先生说，也有可能是先生对太太说，都有可能，这没有性别的差别。但是呢，听的那一方呢，假设刚刚的例子呢，就是太太呢。听了心里面其实不会觉得满意，虽然啊，先生讲的没有错，如果当初那样处理就好了，但是那为什么明明先生讲对了，太太心里面却不满意呢？有时候啊，有些先生不会这样回答，有时候有些先生不会说啊，那如果那件事情你当初那样处理就好，他会说另外一种话，叫做哎呀，不要难过，心情不要被影响。可是呢？这个太太也不一定满意哦。我再说一次，这个对话没有性别差别啊，也可以反过来啊。那为什么不满意呢？所以有时候这个先生就会觉得太太哦很难搞哎，我这么关心你，我替你想那件事情要怎么处理，我安抚让你不要难过，那为什么你还是不满意呢？啊，然后夫妻就吵架了。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我们要注意的，其实也是我自己多年学出来的经验呢。太太在说啊，当她说今天有一件事情让我难过的时候，她说的不是，请注意看我的手，她说的不是今天有一件事让我难过，她说的也不是今天有一件事让我难过，她说的是今天有一件事让。我 难过。可是我们在回应这种对话，我们真的很爱对方，我们真的很关心对方，我们回应这种对话，我们通常会怎么回应呢？今天有一件事让我难过，那我们把那件事情处理掉嘛？或者我们会把它理解为，今天有一件事让我难过，啊，那你不要难过嘛。可是啊，通常会讲出这句话的人呢，他真正要表达的是，今天有一件事让我难过。可是我们总觉得我在帮你解决事情，我在安抚，让你不要难过，我就是关注你。可是其实不是。有可能另外一半真正需要的只是抱抱，这个疼他一下，轻轻的摸摸他的手，可能就只是这样子。你知道这种错误我们常常犯，我们以为另外一半关心事情，于是我们就对另外一半呢，单纯的心啊，很纯粹的心，可是真的单纯吗？各位，我们常常关心，更关心事情，我们常常更关心心情，可是却忘记关心那个人，在承受那件事情，心情受到影响的那一个人。所以 我要用这个例子来提醒我们，各位，我们真的定睛在神身上吗？还是我们定睛在跟神有关的事情上？还是我们只是定睛在跟神有关的其他的事情上？今天我们来谈清心的人，我觉得我们有必要把这件事情谈清楚。到底我们在清心什么？有趣的是呢，刚刚我们读了一段雅各书嘛，告诉大家呢，不要沾染世俗啊。清心概念的后面，紧接着雅各书第二章就谈到，立刻谈到，亲爱的弟兄们，不要按着外貌待人。显然在当时的教会里面，有些人啊，这个大小眼啊，对于外貌呢，或者穿着体面的呢，就特别接待啊。然后呢，对于这个不怎么样的呢，不咋地的呢，就忽略了。雅各讲完，你们要有不沾染世俗的心，要清洁的、清洁的、没有玷污的心，或者那个虔诚的时候，接着就立刻讲，不可按着外貌待人。为什么？各位，为什么我们会按着外貌待人？你知道吗？一个不清心的人，对神，他不会单单只渴望神自己，而常常在看一些其他的东西。对人，我们也不会只看他跟神的关系，我们会看一些其他的东西。如果我们寻求神，我们自己只是希望得到更好的发展，我们只是出于自私的理由，我们希望这个肉体更兴盛。什么叫肉体更兴盛呢？哎呀，赚更多钱，哎呀，这个更蒙福，哎呀，心情更快乐，哎呀，我有更多的喜乐。各位，那么我们对人呢，也只会看他们的肉体的表现和表象。而且呢，我们看圣经呢，也只会看重外在的事情。雅各在雅各书里面呢，提醒他的读者要有清洁而没有玷污的虔诚。接下来他就说，不要按着外貌待人。为什么？因为按着外貌待人，不是对神清洁而没有玷污的心的人会干的事情。如果我们真的只专注在神身上，而不是其他的事情，那么我们会更看重的是一个人跟神的紧密关系，而不是他身边的其他的事情，而不是他穿什么、吃什么、用什么。所以在雅各书二章五节的时候，雅各规劝他的读者呢，要更看重的是神的心意与拣选，而不是你的心意与拣选。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会大小眼，我们会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可是雅各要告诉我们的是，跟神的关系，看重神的心意才是最重要的。因为作为一个清心的人， 我们只专注在神的身上。就像我们刚刚说的 John Maxwell 说，当我们专注在哪里，哪里就兴盛。我们只专注在神的身上。但是为什么我们会有我们的心意与拣选呢？各位弟兄姐妹，因为在我们里面就是会有两种声音，一个是神的声音，一个是我的声音。最可怕的不是有两个声音，一个是神的声音，一个是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我们知道有两个声音，可是我们以为那个叫我的声音的是合神心意的，我们以为那个叫我的声音的就是神。我举一个比较实际在教会里面有可能会发生的例子吧。我很喜欢讲一个故事，叫做约拿书 1.5 章。约拿书 1.5 章，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啊？约拿的故事呢很有趣啊。约拿的第一章呢在讲的是他神要他去尼尼微城，然后呢他打死不去啊，他就坐船尼尼微城在东边，他就往西逃跑。然后呢第一章的最后面呢就说啊有风浪，然后他就掉到海里面，然后被鱼吞吃了，就这样。然后第二章呢一开始就讲约拿在鱼肚子里面怎么样悔改，怎么样祷告回到神的面前。可是啊我在教会长大，我发现很多人哦对约拿故事的讨论，常常是讨论那个不存在的 1.5 章，就是第一章没写，第二章没写，可是感觉好像应该放在第一章和第二章中间的，我把它称为 1.5 章，一又二分之一章。那这个是什么呢？在很多时候在教会，我们在讨论约拿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很专注花时间去谈那只鱼是什么样的鱼呢？那至于是不是圣经里面有其他的表征呢？说是什么样的？有人说是还是那个古蛇啊，还是什么啊？那很多的各种讨论，专注到那只鱼是什么鱼了，甚至会讨论说：哎呀，一个人进到鱼肚子里面三天还不被消化掉，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啊，一定是神很特别的保护啊！感谢神啊，因为神有特别的保护。各位，约拿的故事根本没有要谈这件事情啊。那为什么我们会花很多时间去讨论这样的事情呢？我们到底是对神单纯，还是我们只是对我们自己比较渴望，却包装着神呢？各位，我们需要成为一个清新的人，对神有一个很纯粹的心，对神有一个很单纯的心，对神有一个不掺有任何其他杂质，只单单对神的心。这个心并不能从你奉献多少来断定，这个心并不能从你为神做了多少事来断定，这个心其实没有任何人能够替你断定，因为只有你自己最清楚，你对神那个单纯的程度含金量到底有多纯，里面有多少杂质。最后我跟各位分享两个如何帮助我们更清新，如何让我们成为一个清新的人要注意的方向。第一个，如何清新呢？如何让我们的心去除玷污，没有杂质，而且单单的只对神呢？第一个叫做远离恶事，远离恶事，简单的说，远离杂质嘛，远离杂质。使徒行传18:6-7，我们刚刚读了，就是保罗就抖着衣裳说：“你们的罪归到你们自己的头上，与我无干。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接下来第七节就说，于是离开那里，保罗就离开了。 如何不玷污呢？离开那个玷污的。箴言三章七节说，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这个约伯的故事呢，二十八章二十八节里面呢，也说他对人说，敬畏主就有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各位，如何保有一颗单纯纯粹只有爱慕神的心呢？远离那个不爱慕神的状态，远离那些不爱慕神的事。但是各位，远离恶事并不是惧怕恶事所以远离，远离恶事是因为我渴望让自己在神面前更纯粹。有很多时候我看到很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远离恶事已经不知道为了什么而远离了，他们只知道前面有恶事，如果接近他们会得咒诅，他们会被撒旦欺骗，他们会得不到神的祝福，所以他们开始惧怕恶事。各位，我们不要变成这样子，这有点过头了。我们需要保持我们自己清洁，远离那些污染的。各位，为什么会远离污染？因为有污染来，我们看见了嘛。所以不要惧怕那些污染，但是我们要远离他们，不让他们跟我们连接起来。如何清心呢？第二个很重要的功课叫做随时与主连结。当我要在主面前保持一个 24K 金的纯粹，最好的方法就是让供应我的来源也只有纯金嘛。随时与主连结。圣经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什么叫干净呢？就是清洁了。什么叫清洁呢？就是变纯粹了，只有这个了，不再有其他玷污了。他说，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接下来说，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接下来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各位，当神让我们，或者当我们对神有一个单纯的纯粹的不掺有其他杂质的渴望和一种爱慕的心的时候，这样还不够，我们还要持续保守我们藏在神的里面。如果你一直对一块纯金灌输一些这个不纯的物质进去，它早晚有一天也会变得不纯啊。你对神清心吗？你对神有一个单纯不掺有其他杂质，只对神自己渴望的心吗？还是你渴望的是多结果子呢？还是你害怕的只是自己不能做什么呢？各位，什么是对神倾心呢？就是我真正渴望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我要连结在葡萄树上。我要连结在葡萄树上。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当我们连结在葡萄树上，那个结果子是自然的。当我们不连结于葡萄树上，那个不能做什么也是自然的。关键不是结果子，也不是能不能做什么，关键是，嘿， 耶稣是真葡萄树，我们对他渴望吗？单纯只渴望耶稣吗？还是其实我们渴望耶稣，只是因为我们想要多结果子呢？还是我们只是担心自己不能做什么呢？好，今天在我们的小组里面，我要请各位来分享你自己，不要管别人，也不要管什么方法很好。No， 你实际上你是如何操练随时与主连结的？你怎么做的？当然，如果你在小组里面你自己发现，哎呦，其实我没有怎么操练这件事情，我也没有随时与主连结，你就诚实说没有关系。我相信你的弟兄姐妹不会嘲笑你，因为你的弟兄姐妹都是清心的人，他们关心的是怎么样让你更多与主连结，而不是你过去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哎呀，以至于没有与主连结。各位，你是如何随时与主连结的呢？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清心的人，因为清心的人是有福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对你的心是单纯纯粹，毫不玷污，没有任何的杂质的。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寻找你，可是我们也寻找很多好像跟你相关的事情，就甚至我们以为做那些事情就是寻找你。主，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要的，我们需要的，我们真正渴慕的，其实只是连到葡萄树上。就拿挪去我们心里面那些，哦，当我连到葡萄树上，我就可以怎么样？哦，当我连到葡萄树上，我就能够得到什么的心？就或者也拿掉我们心里面那种，哦，只要我做这件事情，我就能够连在葡萄树上。主，不要让这些杂质干扰我们，主，让我们单单的渴慕，让我们每一天活在你的里面，远离那些玷污与杂质，随时与你连接在一起。主，操练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随时与你连接的人，不只是每一天早上与你连接，与弟兄姐妹在你面前一起来寻求你，主，更是一整天与你连接，让我们随时都连接在你的树上，免得我们失去了你。主，因为我们渴慕的是你，主帮助我们，操练我们，成为一个清新的人。谢谢主，这样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